那么这么说来，诸佛如来示现在世间，示现在十法界，这经上所说的全是这样。他们呢，为一切众生，以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观念，不辞辛劳，为一切众生演说，是妙法。那法本来就妙啊！啊，以种种的身份，种种善巧方便。教化一些众生，我们要问他有没有私欲，他没有。不要说是如来果地，破一瓶无名，尽一分真性的人，分别执着都放下了，妄想呢也放下了，不过没有放得干净。四十一品无名都是属于妄想，没断尽的。不断不断呢才能用功夫，他那个用功跟我们用功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所用功这种方法理念，到他们全不适用。他们如何用功？无功用恨呐，恨不好懂。什么叫无功用恨？往年我在台中，李炳南老居士给我们讲这个一段话的时候，他就比喻给我们说，让我们从比喻当中啊去体会。他说，譬如划船，这个大陆上啊，我们用的小风船，现在在中国还有。有风的时候铁帆，没有风的时候，摇橹、划桨。船快要靠岸的时候了，帆也下来了，橹也不摇了，用竹竿呢撑，因为岸边浅呢，用竹竿撑，这都叫有功用，有功用，快接近岸边，那大概有多少距离呢？一两丈的距离。我们现在讲嘛，大概十公尺这样子。十公尺这个距离，像我们此地到这个门，这样的一个距离。这个时候啊，那个撑的杆也不要，通通放下了。那个船自自然然往前面慢慢进，这叫无功用恨。自己稍微使一点力气啊，那是有功用，不是无功。老师用这个方法叫我们体会华藏世界四十一位化身大士他们修行的纲领，就是这种方式，一点力都不能用，一个念头都不能生，生一个念头你又用力了，那用力是堕落下来了，那是十法界，十法界是要用力修行的，到一真法界不可以了，所以今天我们讲方法，科学的方法论，逻辑辩证法，佛家里面讲的因缘，都是六道十法界以内的，可以用得上。 十法界到一真法界，这些方法全都用不上。什么人到一真法界？在中国古时候有不少啊，宗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到这个境界了。教下大开眼界之后，也是这个境界的，决定不用妄想分别之处，静宗的礼义心不乱，也是这个境界的。我们反复看到他跟我们没有两样啊，实际上完全不相同。我们住在六道的人道啊，人家住一真法界，住一真法界的人给你说法，说而无数，无数而数啊。那么他的是做主，言语造作，作而无作，无作而作。要用道家的话来说，我们是有为啊，他是无为啊，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确实是无为。我们难得知道修养境界不相同啊。啊，无边不龙王，这是属于西方天王的。他修学的法门是示现一切佛色身。一切佛怎么讲呢？明心见性就成为佛啊！你看这个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所说的，破一品无名，正一分化身，这个人就成佛了。天台家讲的分正即佛，他是真佛，不是假佛。但是啊，他没有圆满，他是分正即佛。从原初住到古地，总共42个位置，叫一切佛。这是现的佛的色身呐，这是一个说法。如果以天台家的讲法呢，就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原教佛，这也叫一切佛。世尊当年在是示现的，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出家，32相80种好，出家佛，为魔也是如来啊。示现的在家居士身，在家佛，这也叫一切佛。贤首宗讲五教，五种佛，诸位了解这个意思的，一切两个字 你就渐渐的能够体会到了。在广义的来说呢，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这是佛经上常说的。若以华严圆觉，佛说得更好，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是广义的讲法，这个讲法呢，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随心应量啊。随着众生的感应，佛菩萨就示现，无论示现什么身份，都是佛的色身啊。可以说呢，佛的意思是觉，凡是能令一切众生觉悟的这个形象，就叫佛色身啊。广义的讲法，它不是定法，不但现色身，而且现住界次第。啊，佛所现的身，佛所现的相，住界次第是相，是有为是无为呢？无为。确定不是有为的，那么他所实现的色身、实现的相状、住世时间的长久，无疑不是随众生心啊，因所质量啊，随心应量。变化无方，前天李居士，马来西亚李居士在居士林看过，告诉我，他说但是李家的那一张照片很不可思议，华严圣境，我们把它印出来了，诸位同学都看到了，还能看到许许多多佛菩萨。哎，他说法师，你把它颠倒过来，全是妖魔鬼怪。哎，我昨天把它颠倒过来看，果然没错，很不可思议啊！你看，顺着法性啊，全是佛菩萨啊，翻过来呀、啊。佛菩萨都变成妖魔鬼怪，妖魔鬼怪还是佛菩萨，佛母不二啊！啊，就经常常讲啊，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啊，一念与性，性德相应，就是佛境；一念与自性相悖，就是魔境。你要是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无佛亦无魔。顺逆都没有心呐、啊，都是无为呀、啊。啊，如果有心的话呢，全变成有为的。有为那个佛，是藏教佛、通教佛。所以妖魔鬼怪里头也有很多真的佛在实现的、啊、形象是妖魔鬼怪，实际上是诸佛菩萨，都是令众生觉悟的、啊、有人在顺境善缘里面觉悟，有不少人在逆境恶缘里面觉悟过来的， 他怎么不是佛的意？怎么不是佛的身？啊，过去朱金周老师他跟我说，他学佛是晚上见鬼，真的见到鬼，他一点都不假。啊，那个时候他自己也相当有地位了。抗战期间在重庆，晚上跟些朋友打麻将，啊，打到深夜才散去，啊，大概夜晚呢一两点钟散去，再回家。在路上遇到鬼，啊，那个鬼呀，走在他前面，他在后面，他原来以为的是个人，也没有在意，啊，路很长，他走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他忽然想到，前面是个女人，这种半夜三更，怎么会有一个女人出来走路啊？这个念头一起，汗毛直竖，啊，再往前面一看，这个人呢？有上身没有下身，都吓呆了。他说他是这样学佛的，不是亲眼见到的，什么人跟他说，他一笑了之，啊，把他当神话来听呢，不能接受啊。啊，真正碰到了，啊，而且走了半个小时，这不是短时间了，绝对不是眼花，这么他想的。学佛以后，他说他那个鬼大概是观音菩萨示现来渡他的，要不这种示现的话，他怎么能入佛门呢？善缘恶缘，顺境逆境，只要能够启发你的信心，引入你走向正道啊，都是佛的示现。你学佛的语言成熟了，啊，我们自己还不晓得，佛菩萨知道，大慈大悲，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啊，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佛菩萨恩德之大，啊，父母恩德比不上佛菩萨的恩德，佛菩萨是生生世世在我们身边，啊，如果我们真的想回头了，真的想悔改了，不思议的感应就行，啊，那么有人问呢，我很诚心学佛，为什么我见不到这个境界呢？你再仔细想想，你见到这个境界能不能接受？见到这个境界不能接受，哎，那个时候我一眼看花了，没这回事情啊，所以佛菩萨不来示现了。你要是真把这个当作一桩事情认真去思考，感应就不可思议。我们常常听到许许多多从外地到这边来访问的同学，啊，告诉我们他们亲身经历的感应故事，啊，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我都请他们讲，把这些故事留下来，我们录像把它录下来，将来录多了我们出一个集子，这都是同学亲身经历的现前的感应，能不能流通呢？不能流通，如果流通了，外面人家批评我们，说我们替他迷信，只能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啊，不可以向外流通。啊，这个也是应机说法嘛。 现在许许多多人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不相信，不能接受，那我们这些东西收起来。什么时候你相信，你能够理解，能够肯定，那我们这个东西传给你，总要契机啊，契机契理，这个法对众生才能够有真实的利益。所以这个里头讲这两桩事情，住戒次第，教化众生的手段，在佛家呢称之为善巧方便，我们要学。我们四众同修都有使命，我们每天念回向经，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试问我们拿什么报恩，拿什么来救济三途苦？诸佛菩萨对我们要求的是些什么？希望的是些什么？我们能懂啊？我常常用经教里头一句话：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八个字，这八个字要是做到了，报恩济苦啊，就落实了。这八个字做不到啊，那个回向偈是空话了。啊，三五岁小朋友唱歌，他会唱，不懂意思。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怎样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受持读诵是学习，演说是落实在生活上。演说些什么呢？针对现前社会众生弊病而作，现在众生的毛病在哪里？他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有错误，想法有错误，说话有错误，行为有错误，我们要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依照佛经的教诲，凡其道而行之，这就是报恩，就是救苦啊。今天这个世间不知道孝道，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便来提倡孝道？今天的学生不知道尊师， 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提倡四道？啊，今天世间人起心动念都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好像不这样干，他就不能够生存。啊，我们反其道而行之，看看能不能活得下去。啊，做生意纯粹是为利益，欺骗顾客，这个顾客造作罪孽啊！哪一个菩萨去发心？你们去经商，不以赚钱为目的，以对社会服务为目的，你就要行菩萨道。挽救社会啊，我们居士林尽忠社会在做，做得不够，啊，我们现在印的书勉强够水平，还不够精致啊。现在我们做的光碟也没有达到水平，啊，人家看了几遍不想看，这我们失败了。啊，一定要人家拿到手上啊，不忍心放下，我们才做成功。佛度众生的方法无量无边的，种种不同的身份，种种不同的行业，只要不为自己，为众生服务，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全是大放光佛化缘呐！啊，所以我前几天想到的时候，因为有同修来给我讲啊，他们想开餐馆，啊，不以盈利为目的。哦，那这个餐馆好开啊！啊，这个餐馆是布施啊！啊，但是哪有那么多钱来供给你布施呢？啊，你布施一个寺院道场，有很多信徒来帮助你啊。啊，像居士林，他可以吃饭可以不要钱，啊，他有人供给，啊，你们一个人要开一个餐馆的时候，谁供给你？啊，那这个餐馆怎么开呢？只收回成本，绝不赚钱，这就是菩萨。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是以服务社会大众为目的，帮助社会上低收入的人。啊，这个餐馆跟其他的餐馆不一样。价廉物美，啊，家常菜饭非常低廉，啊，人家餐馆是替餐，啊，比如说要10块钱， 我这里只收两块钱。啊，以决定生意兴隆啊。啊，我们是对社会服务啊，不是赚钱的。啊，这是布施啊，我们是布施啊。所以只收成本，这是举出一个例子。什么样的事业都是菩萨事业，只要你这个事业是为社会服务的，不是去盈利的，不是去赚钱的，这里头断贪嗔痴，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哪一个行业什么样的身份都可以做，你都是佛，都是菩萨。佛法才能兴旺。众生才能够离苦得乐。我们要唤醒，你看我不转醒，我也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快乐啊。你们在拼命赚钱的人未必有我这么自在，未必有我们这个有我这个快乐。让他自己去比较，自己去观察，他会觉悟，他会回头，便叫度众生的。所以我们要做出来给他看，说没有用，说他不相信，一定要做出来给他。菩萨对一切众生，真的就像父母啊那样热爱他的儿女。关怀他，布施供养他，他所需求的样样都供给，这里有道有德，绝不是溺爱，应该给他的要给他，不应该给他的就不能给他。我们要懂得这些道理。一个纯正的目标，帮助他破迷开悟，纠正他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这个身体岂不是教化众生的工具吗？身不是我啊，真是帮助一切众生回头的工具而已。我们有这个观念，对自己身就不会有贪念，就会运用这个工具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不会造罪业了。不了解事实真相，执着这个身，为这个身造无量无边罪业，为这个身造罪业，把这个身作为工具，替一切众生造福，你就是有无量无边功德，都在一念之间。 我们看到诸佛如来的实相，在这个里头去体会，去学习，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啊，我们这个身应该如何注意？这其中次第要清楚，啊，现在我们帮助人从哪里帮助起？首先要救急难，啊，帮助他纠正他最严重的错误思想，这是第一要紧啊。其次要帮助小朋友做扎根的教育，啊，什么是扎根教育？帮助小朋友啊学习文言文，啊，这段事情在现在推行相当困难，为什么呢？家长不懂得，啊，他父母不同意啊。只有极少数的父母明了，我们要做出好榜样来给大家看。啊，居士林现在办了一个更新年。经常来上课有一两百小朋友，啊，这些小朋友现在念的古书，啊，弟子规是古书，啊，选这些文言文的东西让他读，不断的要把它向上提升。那么成败的关键在老师，老师要没有很好的修养，怎么能把学生教出来？我们现在师资有问题啊，真正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要聘请好的老师，啊，新加坡没有，可以向国外聘请，他的家庭生活我们一定要照顾到，啊，让他身心安稳，没有生活上的顾虑，专心来教学，不仅教小朋友啊，要培养师资，真正发心教小朋友的这些年轻的师资要让他来训练的，啊，认真把文言文学好，这扎根的教育，啊，希望将来佛法呢会比现在提升。如果不在这上下功夫，我们怎样传这佛法都是个低级的佛法，没有方法向上提升的，啊，我们今天这一代向上的提不起来，啊，要向上提升呢， 那你就得把眼光看远，你看在现在五六岁七八岁小朋友，看在他们身上，如何把他们呢拉起来，这是真正报恩救苦啊。让他们真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集成中国的文化，集成大乘佛学，这是你真正懂得次第，注解次第，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人是所做的。我们今天开始在努力认清楚这个问题啊，从现在这里下手，总要好几代才能收到真正的效果。啊，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再看看这个世间有没有别人在做。啊，再仔细观察他这个做法能不能收到效果。于是我们不能不忧心了。啊，是有人在做，力量都非常淡薄，啊，要想做得周圆，做得圆满，不容易。啊，必须要有一个团体，啊，用团体的力量来支援，才会有效果。啊，个人去做非常非常困难。啊，这个人我们当然非常敬佩，啊，非常尊敬，我们知道效果非常薄弱。啊，那么在现前我们怎样集合这一些至死人人来共同做挽救疾病的大事？啊，这个挽救的方法是从根本做起。啊，如何来培养儿童？培养十个人，可能成就一个人。啊，不能希望十个人都能成就，那将来会失望的。什么原因呢？社会的风气太恶劣了，有几个人能够不受社会风气的影响，这个人成功。如果还会受外面境界影响，没有不堕落的，啊，名利的影响，五欲六尘的诱惑，啊，在你面前你能不动心吗？你一动心呢，就堕落了。要真正觉悟啊，要发大慈悲心呢，到这个世间来 救度劫难而来的，不是应劫而来的，啊，不是受报而来的，啊，受报过去造作的恶业，现在应该受这个共业的果报。啊，这是受报而来的，啊，必须有大愿力，成愿再来。这个愿力是要培养的，啊，我们本来是来受报的，啊，我们这个身是业报身的，到这个世间来投胎的时候业报身的，现在学佛明白了，念头转过来了，一转过来的时候，转业报身为愿力身，靠教育，没有良好的教育，你怎么会懂得？啊，所以事出世间的大圣大贤，为什么那么重视教育，把教育摆在第一条？